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8年9月16号，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又来到了周末，今天是礼拜天，我们会在教会中聚会，一起来歌颂敬拜我们的主。那在这里透过广播节目，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再一起来聆听主道。那同时我也特别的希望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来联系互动，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包括你现在的属灵光景。我希望我们不单单是一起来听节目，我们也可以产生生命与生命的连接，彼此带导，同心奔走天路。那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写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
传，
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从新出发，传递神的爱。
在九月份，我为你带来的是由滕进辉牧师所分享的讲座《圣灵的能力、工作与充满》。昨天我们听到了第五讲《圣灵的作为》，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六讲《新教与旧教》。有圣经的朋友，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也预备好自己的心，一起来听听滕进辉牧师的分享。
今天晚上当今晚上我们要开始看关于圣灵的第三个比喻，
我们开始看到关于圣灵的第三个比喻。
请大家一同看几节的圣经，
请大家一同看几节的圣经。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31节到33节，
31节到33节。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的主向我们讲两个关于天国的比喻。
我们的主向我们讲两个关于天国的比喻，
这两个比喻，
这两个比喻
告诉我们天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的动力，
告诉我们天国发展的基本的两个动力。
第一个基本动力，
第一个基本的动力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在这里用芥菜种的比喻来告诉我们，
等于是用芥菜种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听。
第二个基本的动力，
第二个基本的动力
就是圣灵的能力，
就是圣灵的能力。
在这里用面教的比喻向我们讲出来，
等于是用面教的比喻跟我们讲出来。
这两个基本的动力，
这两个基本的动力，
信心和圣灵的能力，
信心同埋圣灵嘅能力，
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系绝对不可缺少嘅。
哪里有这两样，
边一达有呢两样，
哪里的教会就有开展，
嗰达嘅教会就有发展。
基督的教会，
基督嘅教会
是在这两种基本的动力之下发展的，
系在呢两种基本嘅动力之下发展嘅。
为什么我们说？
为咩缘故我哋话
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象征信心呢？
点解话芥菜种嘅比喻嚟象征信心呢？
我可以提出来三个理由，
我可以提出来三个的理由
来证明芥菜种的比喻。
你证明芥菜种的比喻
确实是这个圣经讲的，
确实是指着圣经讲的。
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芥菜讲成芥菜树，
讲成芥菜树，
这件事在圣地不是反常的情景。
这件事在圣地不是反常的事。
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口，
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
看见一棵芥菜树，
看见一棵的芥菜树，
我的内人就站在树下，我给他照了一张相片。
咁我内人呢就喺一呢树底下，我同佢影咗张相。
这个芥菜树有多高呢？
呢棵芥菜树有几高呢？
比它高三倍，
比佢高三倍，
有它三个那么高，
有佢三个咁高。
那一定不是菜了，
嗰啲一定唔系菜啦。
那真是可以撑得起这一棵树，
咁真系可以撑得起为一棵树。
在圣地，
喺圣地，
芥菜树是平常的情况。
芥菜树是平常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理由。
这个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这里所说的飞鸟，
这句所讲的飞鸟
不一定是指着撒旦，
不一定指着撒旦。
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同样的比喻有的时候是好的意思，有的时候是不好的意思。
因为在圣经里面同样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是好的意思，有的时候是坏的意思。
就好像狮子，
就好似呢狮子，
有的时候是象征主耶稣，
有的时候象征主耶稣，
另外有的时候呢是表示撒旦，
另外有的时候表示撒旦。
不能够一概而论，
不能够一概而论。
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有些很好很好的解经家，
有些好好的解经家，
大多数的最好的解经家，
大多数最好的解经家
认为这是好的意思，
认为是好的意思。
所以兄弟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所以兄弟把芥菜种的比喻
很肯定的解作代表信心，
很肯定的解说，把解作呢是信心。
基督的国度，
基督的国度
是按照信心的原则来发展推动，
是按照信心的原则来发展发展推动。
我再一次说，
我再一次话，
在哪里有信心，
在哪里有信心，
哪一间的教会就有发展，
那间的教会就有发展。
这是不变的一种情况，
这种是不变的情况。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的里面，
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这个道理，
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这个道理。
信心造成扩展，
信心造成扩展。
亚伯拉罕曾经见过四个坛，
亚伯拉罕曾经见过四个坛，
这四个坛都与信心所造成的扩展有关。
这四个信心的坛都与信心扩展有关。
第一个坛，
第一个坛，
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
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
当时亚伯拉罕到了迦南，
当时亚伯拉罕到了迦南，
他发现那一带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他发现那一带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但是他抓住耶和华的应许，
但是他抓住耶和华的应许，
他凭着信心，
他凭着信心
来领受神的应许，
是领受神的应许。
所以他建了一个坛，
所以他建了一个坛，
在那里献上感谢，
在那里献上感谢。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还没有兑现，
还没有兑现，
还没有成全，
还没有成全。
但是他在事先用了信心来接受，
但是事先用信心来接受。
所以在他的信心里面呢，已经扩展了，
所以在他信心里面已经扩展了。
第二个坛，
第二个坛
是亚伯拉罕在伯特利城和爱城之间的地方建筑的，
就是你亚伯拉罕在伯特利城和爱城当中来建造的。
为什么在那里建造一座坛呢？
为什么要在那里建造一座坛呢？
因为那是个高原地带，
因为那带是高原地带，
居高临下，
居高临下，
在那里可以下往约旦河肥美的平原，
在那里可以下望约旦河肥美的平原。
他在那里看见，
他在那里看见
耶和华对他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
耶和华对他的应许何等的宝贵。
这是信心的展望，
这个是信心的展望。
因为有信心，
因为有信心，
所以举目四望，
所以举目四望，
看见了耶和华宝贵的应许，
看见耶和华宝贵的应许。
第三座坛，
第三座坛
是在创世纪十三章末了的两节告诉我们的，
是在创世纪十三章末了的两节话给我们知的。
当时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当时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起来，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纵横走遍这地，
凡你的脚所踏的地方，
凡你的脚所踏到的地方，
我都赐给你为业，
我都赐给你为业。
下面说，
下面嘛，
亚伯拉罕就起来，
亚伯拉罕就起来，
他举起信心的脚步，
他举起信心的脚步，
他一步一步的纵横走遍那一带的地方，
一步一步的纵横走遍那一带的地方。
走完的时候，
走完的时候，
他就建一座坛在希伯伦，
他就建一座坛在希伯伦。
这是信心的脚步的扩展，
这个是信心脚步的扩展。
第四个坛，
第四个坛，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
在那里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到摩利亚山去，
在那时亚伯拉罕带着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去，
到了山上，
到了山上，
亚伯拉罕就筑一座坛，
亚伯拉罕就筑一座坛，
他亲手将他的儿子捆绑起来，
他亲手把他的儿子捆绑起来，
放在坛上，
放在坛上，
要将他杀死当作燔祭献给耶和华，
要将他杀死当作燔祭献给个耶和华，
这是信心的奉献，
这个是信心的奉献。
正当他要奉献的时候，
正当他要奉献的时候，
他听见有声音说，
他听见有声音。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千万不可伸手伤害你的孩子，
千万不可伸手来伤害你的孩子。
现在，
现在，
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了。
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了。
根座下面有一个应许，
根座下面有个应许，
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要像天上的星，
要好似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那么多，
沙很多。
从信心的奉献，
从信心的奉献，
有了将来的扩展，
有了将来的扩展。
这四个坛，
这四个坛
都是代表信心的扩展，
都是代表信心的扩展。
哪里有信心，
哪里有信心，
哪里就有扩展，
哪里就有扩展。
哪里没有信心，
哪里没信心，
哪里就有萎缩，
我心里就有萎缩。
第二个，天国进展的动力，
天国进展的动力，
那就是圣灵的能力，
就是圣灵的能力。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告我们听，
天国好像面教，
天国就好像面教，
这个面教有发的作用，
这面教有发的作用。
主耶稣用面教来象征圣灵，
主耶稣用面教来象征圣灵。
让我们把这一节圣经和另外一节圣经做一个对比，
让我们将这一节圣经和另外一节圣经做一个对比，
我们就清楚看见那个答案，
我们清楚看见那个答案。
请大家翻到利未记，
翻到利未记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在这章里面，
在这章里面
提到以色列人七个大的节期，
提到以色列人的七个大的节期，
这七个大的节期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这七个大的节期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是代表耶和华的救恩计划里面的七个重要的步骤，
是代表耶和华七个救恩计划里面七个重要步骤。
第一个节期，
第一个节期
是逾越节，
是逾越节，
预表耶稣基督做了逾越节的羔羊，
预表耶稣基督做了逾越节的羔羊，
完成了赎罪之功，
完成了赎罪之功。
跟着就开始第二个节期，
跟着开始第二个节期，
无教节，
无教节。
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在这里教代表罪，
在这里教是代表罪，
无教
罪家
就代表把罪除去，
是代表要把罪除去。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除去我们一切的罪过，
除去我们一切的罪过。
第三个节期，
第三个节期，
就是逾越节以后的第三天，
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
这里告诉我们叫做初熟节，
这句话我们自己的初熟节，
这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成为死了之人复活的初熟的果子，
成为死了的人的初熟的果子。
我们的主复活了，
我们的主复活了，
有一天所有属他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
有一天所有属于他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
第四个节气，
第四个节气，
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了，
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
就是在初熟节以后第五十天，
就是在初熟节之后的第五十天，
就来到五旬节，
就来到五旬节。
第十六节和十七节，
十六节同埋十七节，
特别清楚告诉我们，
特别清楚话我哋听，
如何要纪念这个节期，
如何要纪念呢个节期，
在这一天，
喺呢一天，
以色列人要把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以色列人要把新嘅素祭献俾个耶和华。
这个新素祭是什么？
呢个新嘅素祭系乜嘢？
用细面。
用细面
做两个饼，
做两个饼，
跟着清楚告诉我们说，
跟住清楚话俾我哋听，
要把酵加在这两个饼里面，
要把酵加在呢个两个饼里边，
然后献给耶和华，
然后你献俾个耶和华，
在这里特别说要把酵加进去。
所以你是特别讲到你要把酵加入去，
这是很令我们稀奇的事啊。
咁呢件好令我哋稀奇嘅事，
除酵节是除去酵。
最高级的水最高。
现在在五旬节，
现在在五旬节，
神的话说要加教，
神的话会讲嘛，你要加教，
又说除教，又说加教，到底是除呢还是加呢？
又话除教，又话加教，到底除呢又话加呢？
神的话并不是彼此矛盾，
神的话并非彼此矛盾，
除教界的教，
最高级的教
是旧教。
是旧教，
是象征罪恶，
是象征罪恶。
五旬节的教，
五旬节的教
是新教，
是新教，
是代表圣灵，
是代表圣灵。
五旬节的时候，
五旬节的时候，
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
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一降临下来，
圣灵一降临下来，
马上发生一个发的作用。
马上要发生一个法的作用。
原来那些软弱害怕退后的门徒们，
原来那些软弱害怕倒退的信徒们，
现在完全的改变，
现在完全的改变，
他们的信心发起来，
他们的信心发起来，
他们的勇敢发起来，
他们的勇敢发起来，
他们的热心发起来，
他们的热心发起来。
因为从天上来的新教已经临到他们，
因为从天上来的新教已经临到他们，
所以他们开始让教会发展，
所以他们开始让教会有发展。
圣灵工作的时候，
圣灵工作的时候，
每次有一天有三千人进驻，
一天有三千人进驻，
另外有一次一天有五千人进驻，
另外一次有五千人进驻。
到后来在使徒行传的后面的记载里面，
在后来使徒行传的后面记载里面，
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十几万的基督徒，
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有十几万的基督徒，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虽然受很大的压迫，
虽然受很大的压迫，
受很大的拦阻，
受很大的拦阻，
有政治上的拦阻，
受经济上的拦阻，
有宗教上的拦阻，
宗教上的拦阻，
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但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
但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
基督教的教会发展，
基督教的教会发展，
得救的人数增加，
得救的人数增加，
耶稣的十字架被高举，
耶稣的十字架被高举，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到处到处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到处到处显露出来。
哎呀，我们正是看见这个新教的发的作用，
我们真的看见新教发的作用，
在教会的进展的过程中，
在教会进展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追求信心，
追求信心，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追求圣灵的能力，
追求圣灵的能力。
如果我们缺少这两样，
如果我们缺少这两样，
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兴旺，
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兴旺，
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发展，
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发展，
我们的教会不能够进步，
我们的教会不能够进步，
我们的灵性不能够更高，也不能够晋升，
我们的灵性不能够进登高进深。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抓住这两个原则，
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抓住这两个原则，
住在这两个比喻里面，
住在这两个比喻的里面，
清楚地告诉你，
清楚地告诉你，
清楚地告诉我，
清楚地告诉我，
清楚告诉所有的基督徒，
清楚地告诉所有基督徒，
清楚告诉所有教会的领袖，
清楚告诉所有教会的领袖。
我们如果要教会兴旺，
如果我们要教会兴旺，
我们必须有信心，
我们必须有信心，
我们必须有圣灵的能力，
我们必须有圣灵的能力，
这两样都不可缺少，
这两样都不可缺少。
当新教来的时候，
当新教来的时候，
就能把旧教的作用除去，
就能够把旧教的作用除去。
如果没有新教的作用，
如果没有新教的作用，
我们绝对不可能把旧教的作用除去，
我们绝对不可能把旧教的作用除去。
有很多的人呢，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就是单单想把旧教，就是罪恶的作用除去，
就是单单把旧教，想把这个罪恶的作用除去。
但是呢，没有先得到新教的作用。
但未曾得到新教的作用，
这个先后的次序错了，
这个先后的次序错误了。
所以他们说追究的永远不会成功，
所以他们追求的原因不能够成功。
我们必须先得到新教的作用，
我们必须先得到新教的作用，
那就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
就是圣灵的能力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那个旧教的作为，
那个旧教的作为，
那个旧教的作用，
我的高高的作用
就要被修消除了，
就要被修除了，
就要停止了，
就要停止了。
第一步，
第一步
造成第二步，
造成第二步，
第二步是跟着第一步来的，
第二步是跟着第一步来的。
我们不能够先后颠倒，
我们不能够先后颠倒。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要集中在这个新教和旧教的对比上，
我们要集中在新教和旧教的对比上。
旧教有它的作用，
旧教有它的作用，
它造成腐败的变化，
它造成腐败的变化。
新教也有它的作用，
也有它的作用，
它造成更新的变化，
它造成更新的变化。
两样都是变化，
两样都是变化。
一个是坏的变化，
一个坏的变化，
一个是好的变化，
一个好的变化。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要在《以弗所书》里面，
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
看这一个对比，
看下这个对比。
今天晚上我们查考的范围，从现在开始就限于以弗所书的范围。
今天晚上我们所查考的范围，从现在起就是归到以弗所书的范围里面了。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
第一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
旧教造成腐化，
旧教是造成腐化，
新教呢，
新教呢
造成美化，
造成美化。
我们现在先看腐化，
我们先看腐化。
四章二十二节，
四章二十二节
说渐渐变坏，
这句话呢渐渐变坏，
这就是腐化了，
这个就是腐化了。
如果细菌进到你的食物里面，
如果细菌进到你的食物里面，
你的食物就会渐渐变坏，
你的食物就会渐渐的变坏，
开始腐化，
开始腐化。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句话我们听，
我们的旧人，
我们的旧人
是渐渐腐化变坏的，
是渐渐腐化变坏的。
是什么造成这个腐化呢？
是什么来造成这个腐化呢？
是私欲，
是私欲，
换句话说是罪恶。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罪恶。
在上文里面我们看见，
在上文里面我们看见
十九节，
十九节
第二句，
第二句
放纵私欲，
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贪行种种的污秽，
这是腐化的表现，
这个是腐化的表现。
放纵情欲，
放纵情欲，
贪行种种污秽的事，
贪行种种污秽的事。
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但是在今天这个末世时代里面，
但是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特别有这个情形，
还特别有这个情形。
在启示录第十七章，
在启示录的十七章，
我们看见有一个异象，
我们看见有个异象，
叫做大孕妇的异象，
叫做大孕妇的异象。
这个大孕妇在哪里？
这个大孕妇在哪里？
圣经说坐在众水之上，
圣经话坐在众水之上，
众水代表各国各民，
宋书代表各国国民。
如果你想画一幅图画，
如果你想画一幅图画，
表现这个大淫妇所坐的地方，
你来表示大淫妇所坐的地方，
你怎么画呢？
你怎么画呢？
很难画，
好难画。
他坐在各国各民各方上，
他坐在你各国国民各方上，
你怎么画呢？
你怎么画呢？
我想唯一的画的方法，
我想唯一画的方法，
就是画一个地球，
就画个地球，
然后画这个淫妇坐在地球上，
就是画这个淫妇坐在地球上。
这个淫妇，
这个个淫妇，
他坐在整个的世界上，
他坐在整个的世界上，
他的作用，
他的作用，
他的权势，
他的权势，
他的影响力，
他的影响力，
普遍整个的世界，
是普遍到整个的世界。
他的手里高高的举着一个金杯，
他的手里面高高的举着一个金杯，
这个金杯里面有什么？
这个金杯里面有什么？
有他行淫乱的污秽，
有他行淫乱的污秽。
他把那个污秽的东西，
他把污秽的东西，
那个可憎的东西，
那个可憎的东西，
那个卑贱的东西，
那个卑贱的东西，
放在金杯里面，
放在金杯的里面，
不是把它藏起来，
不是把它藏起来，
而是把它高高的举起来，
而是把它高高的举起来。
这是以他的羞辱为荣耀，
是以他的羞辱为荣耀，
为他以他的淫乱为荣耀，
以他的淫乱为荣耀。
这正是今天末世的时候的情形，
这个是今天的末世时候的情形。
有人说淫乱的事过去每一个时代都有，
有人说淫乱的事过去每一个时代都有，
现在有什么特别呢？
现在有什么特别呢？
哪一个时代没有淫乱的事呢？
哪个时代没有淫乱的事呢？
何必大惊小怪呢？
何必大惊小怪呢？
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
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
末世的时代，
末世的时代，
在过去任何的时代之中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在过去任何的时代当中呢，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在末世的时代里面，
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在这个大淫妇的影响之下，
在大淫妇的影响之下，
把淫乱当作荣耀，
把淫乱当作荣耀，
过去是偷偷摸摸的做，
过去是偷偷摸摸的做，
过去是不敢公开的做，
过去不敢公开里头做，
不敢见天日那样的做，
不敢见天日这里做。
今天呢？
今天呢？
是公开的，
是公开的，
什么人也不怕，
乜嘢人都唔怕，
明目张胆为犯淫乱的罪，
犯淫乱的罪，
而且这个淫风，
以前呢种淫风，
渐渐开始会影响基督的教会。
渐渐开始影响到基督的教会，
影响到教会的青年人，
影响到教会的青年人，
甚至有的时候影响到教会的领袖，
甚至有的时候影响到教会的领袖。
主的话告诉我们，
主的话告诉我们，
在末世的时候，
在末世的时候，
这个大淫妇的权势很强很盛，
这个大淫妇的权势很强很盛。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需要信教，就是圣灵的能力的工作，
我们需要信教的圣灵能力的工作。
现在我们要看信教有什么表现，
现在我们看信教有什么表现。
信教造成美化，
信教是造成美化。
我们看第一章十三节，
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三节，
第一章第十三节，
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道真理的道，
在这里提到圣灵的印记，
在这里提到圣灵的印记，
古代的印记也是立体的，
古代的印记是立体的，
打出来的时候，
打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立体的形象在上面，
有个立体的形象在上面，
有一个立体的图案在上面，
有个立体的图案在上面。
那么请问圣灵这个印打下去的时候，
请问圣灵的印打下去的时候，
它所显露的那个立体的图案是什么？
它所显露的立体的图案是什么呢？
乃是耶稣基督的形象，
是耶稣基督的形象。
当圣灵把他的印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圣灵把他的印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显出耶稣基督的模样，
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就显出耶稣基督的模样。
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印记，
有一个宝贵的内容，
有个宝贵的内容。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要在我们身上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是何等的美好，
这个何等的美好，
这真是美化，
这个真是美化。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借着圣灵，
这叫心灵，
要美化我们的人生，
要美化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精神，
让我们的精神，
让我们整个的人生，
让我们整个的人生
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最美丽的情况，
最美丽的情况
就是基督化的人生，
就是基督化的人生。
而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在那里看见我们对着镜子观看，
我们在那里对着镜子的观看，
在镜子里面有主耶稣的样子，
在镜子里面有主耶稣的样子。
我们观看主的时候，
我们观看主的时候，
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就渐渐改变样子，
我们就渐渐改变样子，
我们就渐渐更多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
我们就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一样。
最后有一句话说，
最后有句话讲，
如同从神的灵变成的，
如同从神的灵变成的，
我们的样子改变，
我们的样子改变，
渐渐变成基督的样子，
渐渐变成基督的样子。
这是谁的工作？
这个是谁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把我们那个丑恶的原来的自己改变，
把我们丑恶的原来的自己改变，
让我们渐渐更多有基督的样式，
让我们渐渐有更多基督的样式。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可以说是属灵的拍照，
可以说是属灵的拍照。
那一个照相机里面的菲林，
那个影像机里面的菲林，
就是我们从基督得的新生命，
就是我们从基督得的新生命。
这个菲林它有感应，
这个菲林有感应。
如果这个菲林没有感应，不会照出相来。
如果这个菲林没有感应，就不会影出相来。
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新生命，
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新生命，
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工作，
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工作。
我们对于基督的形象没有反应，
我们对于基督的形象像是没反应。
这个影像机，
这个影像机
要把它的盖子出去，
已经的盖子除去，
正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
正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
我们把面上的帕子出去，
我们把面上的帕子除去，
让我们和基督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
让我们从基督之间没有这么多的尴尬，
让我们与主面对面，
让我们与主面对面，
我们的眼睛直接注定在基督的容面上，
我们的眼睛注定在基督的灵面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圣灵的光照在基督的面上，
圣灵的光照在基督的面上，
就是基督的面向我们的心灵彰显出来，
在基督的面向我们的心灵的彰显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照相机的盖子出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影像机的盖子出去了，
那个菲林就开始发生感应，
我菲林开始发生感应，
那个感应的结果，
我感应结果
就是将耶稣基督的形象啊，在我们的身上渐渐地显出来，
在将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渐渐地显露出来。
这个菲林要经过黑房，
这个菲林要经过黑房，
那个黑房就是我们的密室，
那个黑房就是我们的密室，
就是我们的内室，
在我们的内室，
就是我们安静与主会面的地方，
在我们安静与主会面的地方。
透过了这个密室，
透过这个密室，
那一个显影的工作就完成了，
那个显影的工作就完成了。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灵的光照在基督的面上，
圣灵的光照在基督的面上，
然后是环照在我们里面，
你那反照在我们的里面，
渐渐把我们改变，
渐渐把我们改变，
我们更多更多有基督的样式，
使我们有更多更多基督的样式。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对比，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对比，
就叫
糟糕
造成硬化，
造成呢硬化。
请看四章十八节，
请看那四章十八节，
一刚硬，
心里刚啊，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与神的生命隔绝咗啦，
心里就硬起来，
心里边就硬起来，
对于神刚硬，
对神是刚硬，
对于属灵的事刚硬，
对属灵的事刚硬，
对于圣灵刚硬，
对圣灵刚硬，
对于一切良善的事刚硬，
对一切良善的事刚硬。
那个心里面被许多的罪恶腐蚀，
我的心里边被许多的罪恶来腐蚀。
第十九节第一句，
十九节的第一句，
良心既然丧尽，
良心既然丧尽。
良心丧尽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良心丧尽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良心啊，超过了受感动的限度。
就是良心超过了受感动的限度，
不可能受感动了，
不可能受感动了。
中文翻译得很好，
中文翻译得很好，
很符合中国人习惯的讲法，
好的，符合中国人的想法，
说良心丧尽，
良心丧尽，
原来的意思就到了一个不可能受感动的地步。
原来的意思就是良心到了一个不能再受感动的地步。
人可能到这个地步吗？
人可能到这个地步吗？
可能啊，
可能啊。
圣经所讲这句话是不是言过其实？
圣经说这个话还没言过其实，
是不是夸张？
还没夸张？
不是夸张，
没夸张的，
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
一点准备都没言过其实。
人类就是堕落到这个地步，
人类就是堕落到这个地步，
硬化、
硬化，
罪恶的旧教叫人类的心灵硬化到
今天，罪恶的旧教就叫人硬化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新教呢？
新教呢？
感谢主，
感谢主，
真是相反，
真是相反的。
他做的工作是融化，
他做的工作是融化。
请大家看二章十八节，
请大家看二章十八节。
受感动的时候有什么表现？
受感动的时候有什么表现？
转过来，
转过来，
进到天父的面前，
进到天父的面前。
从前远离神，
从前的远离神，
背向神，
背向神，
向神刚硬，
向神刚硬。
现在受了圣灵的感动，
现在受了圣灵的感动，
他的心开始软化，
他的心开始软化了。
软化的时候就改变他的方向。
云发之后呢，就改变个方向。
现在他向着天父，
云在个向着天父了。
我们再看四章三十节，
我们再看四章三十节，
不叫神的圣灵担忧，
不叫神的圣灵担忧。
啊，你看这是完全的改变，
你看还完全的改变了。
圣灵感动他的时候，
圣灵感动他的时候，
他接受那个感动，
他接受那个感动，
他怕让圣灵担忧，
他怕让圣灵担忧。
哎呀，这个心柔和下来了，
你的心就柔和下来了。
灵恩的雨浇灌在心田上，
灵恩的雨浇灌在你心田上，
他心田柔和了，
所以心田柔和了。
他怕叫神的灵担忧，
叫神的灵担忧。
再看三十二节，
再看三十二节。
现在用恩慈对待人了，
现在用恩慈来对待人了。
现在存怜悯的心了，
现在存怜悯的心了。
看见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心里动了；
看见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心里就动了。
有个怜悯的心肠，慈和的心肠，
有个怜悯的心肠，慈和的心肠。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正如神在基督里边饶恕了我们一样。
神已经饶恕了我，
神已经饶恕了我。
我怎么可以硬着心不饶恕别人呢？
我怎么可以硬着心不饶恕别人呢？
过去绝对不会这样想，
过去绝对不会这样讲。
过去一定要报仇，
过去一定要报仇。
心里很硬。
心里面好硬，
不会讲情，
不会讲情。
但是现在呢？
但是现在呢？
圣灵融化了他，
圣灵融化了他。
他想到基督的饶恕，
他想到基督的饶恕，
他就把他所接受的这个饶恕用在别人的身上，
或者接受了基督的给他的饶恕用在别人的身上。
他清楚看见一个属灵的逻辑，
他清楚看见一个属灵的逻辑。
他既然得了饶恕，
所以应该去饶恕，
他就应该去饶恕别人，
他就应该去饶恕别人。
他把所接受的用在别人的身上，
他把他所接受的用在别人的身上，
整个的心灵都软化了，
整个的心灵都软化了。
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宝贵。
你有没有见过基督徒因为得罪了人在流泪？
你有没有见过你基督徒因为得罪了人就流泪？
你就知道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
你就知道你圣灵在他心里做工。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
因为得罪了人向别人认罪？
他因为得罪一个人就向别人认罪。
你晓得圣灵在他的心里做工，
你就晓得呢圣灵在他心里做工。
他自己原来不会那样，
他原来自己不会这样，
但是圣灵软化了融化了他的心，
但是圣灵融化了他的心，软化他的心，
他就柔和下来，
所以柔和下来了。
第三个对比，
第三个对比，
旧教使人分化，
旧教是使人分化，
新教使人同化，
新教是使人同化。
我们先看分化，
我们先看分化。
分化有两方面，
分化有两方面，
神和人之间的分化，
神与人之间的分化，
让人和神分开，
让人与神分开。
我们一同看第二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看第二章十三节。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这里从前远离神的人，
人远离神，
人远离神，
为什么？
为乜嘢？
这是罪恶，就是旧教所造成的分化作用。
这个罪恶就是旧教所造成的分化的作用，
叫人和神越分越远，
叫人与神越分越远。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旧教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
旧教呢，在人与人之间的造成分化。
二章十四节，
二章十四节。
这里提到一道中间隔断的墙，
这是提到一个中间隔断的墙，
这个墙的意义之一，
这个墙的意义之一，
就是罪恶，
就是罪恶，
罪恶成了一道墙，
罪恶成为一道的墙，
把人与人隔开，
把人与人隔开，
罪恶成了一道墙，
罪恶成为一道墙，
横面的墙，
横面的墙，
是神和人隔开，
与人与神隔开，
罪恶也成了一条正面的墙，
罪恶成为一个正面的墙，
是人与人隔开，
与人与人隔开，
哪里有罪，
哪里有罪，
哪里人和神就隔离，
咁嗰笪就人与神要隔离，
哪里有罪，
嗰笪有罪，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
为什么今天国际间充满了仇恨？
点解今日国际之间充满了仇恨？
为什么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
点解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
为什么一家人彼此争斗？
点解一家人彼此嚟争斗？
为什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应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和我的家和我的哥哥分开家产。
应该这个人呢对主耶稣说，你帮助我，等我与我哥哥来分家产。
为什么最亲爱的人，
应该最亲爱的人，
后来变成最大的仇人，
后来变成最大的仇人，
这都是罪恶的旧教造成的情况，
这些都是罪恶旧教造成的情况。
我们在圣经里看，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
在当初的时候，
在当初的时候，
罪恶一进到人类中间，
罪恶一进到人类中间，
马上亚当就逃避神，
马上亚当就逃避神，
他就藏起来，
他就藏起来。
耶和华就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你在哪里？
罪恶一进到人类中间，
罪恶一进到人类中间，
马上夫妇之间有了隔膜，
马上夫妇之间有了隔膜。
亚当夏娃互相推诿责任，
亚当夏娃互相的推诿责任。
亚当怨夏娃，
亚当怨夏娃，
夏娃怨亚当，
夏娃又怨亚当。
马上两个人对立起来，
马上两个人对立起来。
我们又看下去，
我们又看下去，
在下面一章。
在下面一章，
这是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第四章，
我们看见两个兄弟。
我们看见两兄弟，
该隐也不。
大哥人同埋阿伯
冲突起来，
冲突起来，
该隐杀了他的弟弟，
哥人杀咗佢嘅弟弟。
到了第六章，
到第六章，
我们看见一句话说，
我哋睇见有句话讲，
世间充满了强暴，
世界充满咗强暴，
残暴的事，
残暴嘅事，
充满在整个的世界里面，
充满咗整个嘅世界嘅里面。
为什么这样？
点解会咁样？
因为罪进入人类中间。
因为罪已经入到人类中间，
罪造成分化，
罪造成分化。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圣灵的新教，
圣灵的新教
造成同化，
造成同化。
我们看四章第三节，
我们看四章第三节，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
哪里有圣灵的工作？
哪里有圣灵的工作？
哪里大家就合而为一了？
我答大家就合而为一了。
这是同化，
这个是同化。
非常非常甜美呀、
啊，非常非常的甜美。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们尝过这个甜美的滋味以后，
我你要尝过这个甜美的滋味之后
啊，你们就会竭力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了。
你们就为了甜美的保守合而为一的心
了。哪一个教会里面有圣灵的运行？
哪一个教会有圣灵的运行？
哪一个教会里面有合而为一的心？
哪个教会就有合而为一的心？
哪一个教会有合而为一的心？
哪个教会有合而为一的心？
哪一个教会就好像在地如在天一样？
那个教会就在地若天一样了。
在那里有基督的荣耀，
在那里有基督的荣耀，
在那里有灵性的长进，
那里有灵性的长进，
在那里有工作的开展，
那里就有工作的开始。
在这里第二节又告诉我们，
第二节又告诉我们，
有五种的联系的力量，
有五种联系的力量。
第一，
第一，
谦虚
谦虚。
第二，
第二，
温柔
温柔。
第三，
第三，
忍耐
忍耐。
第四，
第四，
互相宽容
互相宽容。
第五，
第五，
和平
和平。
这五种的联合的力量，
这五种联合的力量，
就把基督徒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就把基督徒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下面又告诉我们，
下面又告诉我们，
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四节到第六节，
圣灵叫我们有六看见七个基础。
圣灵叫我们看见有七基础，
在这七个基础上，
在这个七个基础上，
所有的基督徒是真真实实的合而为一了。
所有基督徒真真正正合而为一了。
那七个合一的基础呢？
咁边个七个合一的基础呢？
身体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个教会，
就是一个教会。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同有一个指望，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主，
一信
一信，
一喜
一喜，
一神
一神，
七个一，
七个一，
这是我们合一的七个基础。
这个是我们合一的七个基础。
圣灵，
圣灵，
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七个合一的基础。
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七个合一的基础。
当我们看清以后，
当我们看清楚之后，
我们认定以后，
我们认定之后，
哎呀，我们真是不可以再不合一了。
我们真的不可以不再合一了，
我们真是不能不合一了，
我们真的不能不合一了。
当我们看见有不合一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的心要破碎。
当我们看见有不合一的情形之后，我们要破心都要破碎。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好，我们现在再看第四个对比。
咁而家我哋再睇第四个对比，
旧教
旧教
造成奴化作用。
造成奴化作用，
奴隶的奴，
奴隶的奴，
奴化作用，
奴化作用。
我们看二章二节，
我们看二章二节，
这里说在罪恶之中的人，
这是讲的在罪恶中的人，
他们顺服谁？
他们顺服谁？
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他们听他的话，
他们听他的话。
这一位首领就是魔鬼，
这位首领就是魔鬼，
他有权柄，
他有权柄，
他下命令的时候，
他下命令的时候，
这些人都要顺从，
这些人都要顺从。
为什么？
为什么？
罪恶叫这些人做了撒旦的奴隶，
罪恶叫这种人做了撒旦的奴隶。
我们常常说有的国家推行农化教育，
我们呢时时讲有些国家呢推行这个农化的教育，
撒旦正是这样做。
撒旦正是这样做，
他用各样的方法，
他用各样的方法，
在人类中间，
在人类中间
推行奴化教育，
推行奴化的教育。
撒旦有一个方法，
撒旦有个方法，
有个工具，
有个工具，
他用这个工具来推行他的奴化教育，
他用这个工具来推行的奴化的教育。
什么工具？
是什么工具？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那是在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风俗，
风俗，
风俗是撒旦手里的一张王牌。
风俗就是撒旦手里的一张王牌，
这是他最善于利用的工具。
就是他最善利用的工具，
他要人人都随从风俗，
所以人人都随从风俗。
撒旦最善于造成潮流。
撒旦最善于造成潮流，
他晓得，
他晓得了。
当他造成一种潮流的时候，
当他造成一种潮流的时候，
一般的人都会随潮流，
一般的人都会随从潮流。
当他造成某一种风气的时候，
当他造成某一种风气的时候，
人就会被这个风气带走，
人就会被这种风气带走。
人人都怕落伍，
人人都怕落伍，
人人都怕跟不上潮流，
人人都怕跟不上潮流。
别人做什么，我一定做什么。
世人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
哎呀，这个潮流力量很大。
咁呢种潮流嘅力量系好大嘅。
好像一股洪流。
好像一股洪流。
把整个人类冲去。
把人类冲去。
带向他的方向。
带向佢嘅方向。
这是撒旦的拿手好戏。
呢个系撒旦拿手好戏。
很少很少人。
好少好少嘅人。
能够胜过潮流。
能够胜过潮流。
能够胜过风气。
能够胜过风气。
这是撒旦的第一个工具。
呢个系撒旦第一个工具。
第二个工具。
第二个工具。
就是他的蜜糖。
就系佢嘅蜜糖。
他能够引诱人。
佢能够引诱人。
给人很多的应许。
给人好多嘅应许。
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将得什么什么好处。
如果你听我嘅话，我叫你得到乜嘢乜嘢嘅好处。
第一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
叫人怕。
叫人怕，
怕不合潮流，
怕不合潮流，
怕受人批评，
怕受人批评，
怕跟别人不同，
怕与别人不同。
第二个工具，
第二个工具
是引诱，
是引诱，
是甜蜜的引诱，
是甜蜜的引诱。
这两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
在撒旦的手中，
在撒旦的手中，
就使他制服了很多的人，
就令到他去制服了很多的人，
就造成了很多奴隶，
就造成了很多的奴隶。
撒旦也曾经把这两个工具用在耶稣的身上，
撒旦也曾把这两个工具用在耶稣的身上。
撒旦对耶稣说：“
撒旦对耶稣啊，
你饿了。”
你饿了，
你需要吃，
你需要食。
你怕没有面包吗？
你怕没有面包吗？
你可以求神叫石头变成面包。
你可以求神叫石头变成面包。
你少不得面包啊！
你少不得面包啊！
你少了面包不得了，
你少了面包不得了。
他让耶稣怕没有面包，
他让耶稣怕没有面包，
他让耶稣怕吃掉他的饭碗，
他让耶稣怕吃掉个饭碗。
跟着呢？
跟住呢，
他让耶稣看见万国的荣华。
他让耶稣看见万国的荣华。
他说：“如果你拜我，
如果你拜我，
我把这些好处都给你，
我把你的好处都给个你。”
两个工具，
两个工具，
一个是怕，
一个是怕，
一个是引诱，
一个是引诱，
一个是鞭子，
一个鞭子，
一个是蜜糖，
一个是蜜糖。
这两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
在魔鬼的两只手里边，
在魔鬼的两只手里边，
他看你的情形，
他看你的情形，
他看你是什么人，
他看你。
他看你怕什么，
他看你怕什么，
他就决定用哪一种的工具，
他就决定用哪种的工具。
有的人他用鞭子，
有的人就用鞭子，
有的人他用蜜糖，
有的人就用蜜糖。
真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有一种的人，
有一种的人
不怕这个，
不怕那个，
就是圣灵所动作过的人心，
就是呢圣灵所动作的人心，
寻找圣灵做成强化的工作，
真教的圣灵做成强化的工作。
我们看三章十六节，
我们看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我们再看第五个对比，
我们再看第五个对比。
就教，
就教
做成毒化的工作，
做成毒化的工作。
四章三十一节，
四章三十一节。
在这节里面两次提到一个字，
在这节里面两次就提到一个字，
毒，
毒，
一切苦毒，
一切的苦毒，
一切的恶毒，
一切的恶毒，
苦毒恶毒，
苦毒恶毒，
这都是灵性的毒，
这些都是灵性的毒。
罪恶让我们的灵性中毒，
罪恶让我们的灵性中毒。
撒旦真是在那儿说，我的雄心大志就是毒化整个世界。
撒旦正在说话呢，我的雄心大志就毒化整个世界，
让人类的心灵里头，
让人类的生命里头
充满了苦毒，
充满了苦毒，
充满了恶毒，
充满了恶毒，
毒到别人，
毒到别人，
又毒了自己，
又毒了自己，
先毒别人，
先毒别人，
后毒自己，
后毒自己。
有的时候翻过来，
有的时候翻过来，
先毒了自己，
先毒了自己，
后毒别人，
后毒了别人。
以后整个的人类都受他的毒害，
以后整个的人类都受到他的毒害。
真是新教圣灵呢，
但是新教圣灵呢，
我们看第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看第二章二十二节。
神借着圣灵居住在哪里？
但是这个圣灵居住在哪里？
居住在教会里面，
居住在教会里面。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什么？
是个礼拜堂吗？
是个礼拜堂是吗？
不是，
不是，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是基督的众肢体合成的，
是基督的众肢体合成的。
每一个属基督的人，
每一个属基督的人，
都是基督的肢体，
都是基督的肢体，
是许多的肢体，
是很多的肢体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基督的身体，
这个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神
圣，
借着圣灵，
这叫圣灵，
住在这个教会里头，
住在这个教会里头。
换句话说，
我那句话里讲，
神借着圣灵，
神借着圣灵，
使教会圣化，
以教会圣化。
最后，第六个对比，
第六个对比，
就叫造成暗内化，
就叫造成暗内化，
新教圣灵造成明朗化。
真教圣灵造成明朗化，
请大家看第四章，
请大家睇第四章
十八节第一句，
十八节嘅第一句，
这个叫人心越来越黑暗，
这个叫人心里边越来越黑暗，
而且叫人把心门关起来，
而且叫人把心门关起来，
不让圣灵的光照进去，
只要圣灵的光照进来，
撒旦最怕，
撒旦最怕的
就是圣灵的光照到人的心灵里面。
心灵的光照到人的心里面，
但是新教圣灵的工作呢？
但是新教圣灵的工作呢？
明朗化，
明朗化。
我们看看有什么明朗化？
我们看有什么叫明朗化？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十七节，
十七节
到第十九节，
到十九节，
在这里保罗说，
还是保罗吧，
愿神，
愿神
将他的灵。
将他的灵，
就是启示的灵，
就是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赏给过你们，
赏给我们的时候，
赏给我们的时候，
就叫我们看见三件事，
叫给我们看见三件事，
让这三件事明朗化，
让这三件事明朗化，
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眼，
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眼，
叫把这三件事看得清清楚楚，
让我们把这三件事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让我们真知道天父。
让我们真知道天父，
真的认识他是如何的宝贵，
真的认识他何等的宝贵。
第二，
第二，
叫我们的眼睛清楚看见，
叫我们的眼睛清楚的看见，
神在我们身上的基业是何等丰富，
神在我们身上的基业何等的丰富。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叫我们看见神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旧教造成恶化，新教造成美化。旧教造成硬化，新教造成融化。那旧教使人分化，新教造成同化作用。旧教造成奴化的作用，就是奴隶的奴，在罪恶中的人，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魔鬼对他有权柄，他下令他们都顺服。那新教是圣灵的作为成强化的工作，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经文说，神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旧教造成毒化，新教圣灵使教会圣化。那旧教造成暧昧化，新教造成明朗化。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清楚看见，我们真知道天父，真正认识他是何等宝贵。那同时叫我们清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叫我们看见神向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当这三件事明朗化时，一个基督徒就有明显的改变。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写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献上自己为